好，下面开始讲这个太空受力。太空受力呢，现在也是在抉择这个问答，再通过辩答的方式呢进一步的安利太空正确的观点。今天呢继续讲，如果程序是有则于空性，不能遮住实质。那么对方的观点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程序实有，那么这个地方的实有是讲前面我们讲到的圣义地实有，或者说空性实有。那么他说，如果你程序圣义地或者空性实有的话，那么对于空性不能遮住实质。空性本身已经实有了，怎么可能对它遮住实质呢？他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下面就开始对这个问题来做这个回答。于彼在名言中不能遮破实质，因为对第十义产生实有之想，并不是理与道所破的实质，如同对与实质为如同对无实质为无实不是所破那样。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名言地当中，这种实质是不能遮破的。那么这一种实质的意思，此处的实质的意思，它名词是实质。那么在这个就是说我们的感情上面呢，一看到这个实质的时候，就觉得它肯定是一种执着。但此处的这个实质的意思呢，就是说对于有的法如生了之为有，安立为有，这个方面呢，也是此处所讲的实质的一个意义。那么就是说在名言当中呢，不能够遮破这种实质。为什么呢？因为对第十义产生实有的想，那么对于第十义产生实有，那么这个啥意思？就是说在它本性就是第十的，本性就是这个有的。那么如果对于就是本性是第十的法产生它是第十的法的想法呢，实际上呢它是这个合理的，它是合理的。因为前面我们讲过了，那么如果通过正理来分析的时候不符合于理论呢，或者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方面叫迷乱。那么如果是对于一个法安立之后，通过正理观察并没有什么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实际上这个不是这个迷乱，这个是第十。所以说此处我们讲，在这个名言地当中，或者在名言理论安立的时候呢，这个法界圣义地它是第十的，或者空性它是第十的，我们对它产生一个实有的想法，不是理所破，也不是道所破的，是一种实质。那么就理所破的这样一种这个实质呢，实际上就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样的执着啊，成为理的所破，成为正理的所破。道所破呢，实际上就是讲自然智慧在升起这样一种这个无分别智，在升起这个个别智慧的时候呢，把不符合的法破掉，或者说它是一种道所破的执着。实际上呢，我们说对第十义产生实有的想法，并不是理所破，也不是道所破的实质。所以说这个方面为什么要遮破它呢？在名言当中绝对不能遮破这种实质的。下面打比喻讲呢，如同对无实之为无实不是所破。那么对方呢认为呢，就是说把无实法执着为无实法，把无实法安立为无实法，这个并不是所破，也不是力所破，也不是道所破，就像这个一样。所以说呢，我们把这样一种这个第十的法安立是实有的想，绝对不可能成为理所破道所破。圣意堪忍的实有者在此处无需观察，因为有安立圣意的理证，此前以抉择以及宣说以世俗空的范围内，也包括以实有空故。那么圣意堪忍的实有在此处无需观察，为什么无需观察呢？因为我们所承许的这个圣意地不空，这个并不是圣意的堪忍的实有，这个并不是在圣意理论面前安立的实有。就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在圣意理论当中一切万法不实有，来圣意地本身也不实有呢，这个在此处是无需观察的。因为在前面呢，我们在安立他空之前已经抉择了一切万法无实有无堪忍的这样一种殊胜意义，就在此处呢不需再次观察了，也就我们根本没有这样承认。那么因为由这个安立圣意的理证前面已经抉择过，还有呢第二个根据是以就宣说以世俗空的范围内，也包括以实有空。我们说圣意地圣意不空，圣意地世俗空。那么在讲世俗空的这个范围当中，在这个世俗空的范围当中呢，实际上包括了以实有空，就说是圣意理论所安立的一切有无是非的这样一种执着，认为它实有的这样一种这个实有空的概念呢，已经在世俗空当中已经空掉了，也不会再存在了。不会再存在的缘故呢，我们不可能再安立说圣意的本体是怎么样一种实有的法。因此如同理中宣说于无实，虽非实有，然而执着无实何时不能遮止。如是于圣意，虽以圣意观察堪忍之法空，然而圣意自体实有，即知自体不空之见不能遮止，此理完全相同。那么下面呢是主要是做一个总结。因此说呢，如同理中 宣说无实，虽非实有，然而执着无实，何时不能证之？就是说这个无实法呢，不是实有的，因为实有法已经空掉了，实有法已经没有了，已经空掉了，所以说呢，这个无实法是以实有空，虽非实有呢，但是呢，就是说是执着无实，何时不能证之？对于这个无实的这样一种概念呢，是何时也不能证之，不能够证之的，也不能证之，前面已经讲过了。如是呢，我们说对于圣意，所以圣意观察看人法空。我们说圣意体，圣意的不空，圣意体观察看人法空。这个所谓的观察看人法空，就是所讲的世俗空，就是前面所讲的有无是非的空等等。所以说我们圣意体呢，是以观察是以圣意观察看人的法而空的。圣意它本身不空，那它是以观察看人的法空。那么然而呢，就是圣意自体实有，即指自体不空的见不能证之。但是那么就是说圣意地的本体是实有的，尤其在面临面前的圣意地的本体，就是说离开了有无是非，离开了世俗地的这个圣意地的本体呢，自体有，而且呢就是执着它自体不空的见这个自体实有是所净，只是自体不空的见是能净，所以说这二者之间这二者是不能遮止的，因为呢他所执着的或者说所安立的这个是正确的法界是正确的观点，此理完全相同，和你们的这个观点是完全一样的。以圣意量观察看人，即以彼量不能遮止的法，在圣意中任何也不存续。同时，唯有实有是观察圣意量的所破，且存许彼为无分别智的所断。倘若存许一切所缘之法均为彼二者的所破与所断，则如和尚中之见，即不应离。这是对方的观点。那么此处我们要引用对方的观点来反证他空，实际上是真实可以成立的。那么首先我们来分析他这种观点，分析完之后呢，我们才可以就同等理的方式来证成他空中合理的问题。那么此处讲到呢，是以圣意量观察堪忍，即以彼量不遮止的法，在圣意当中绝对没有的。就是说在圣意量面前，圣意量要观察的法，最后呢有一个堪忍的法剩下，这个是不可能有不承认。还有呢，就是说彼量不能遮止的法，就是说这个圣意量不能遮止的法，在圣意当中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法是不能遮止的。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第一个问题，他们说是绝对不可能承认的。那后面呢就讲，同时唯有实有是观察圣意的所破，且承许彼为无分别智的所断。那么就是说，既然圣意量观察看人法，就是说任何也不承认，而且呢就是圣意量不能遮止的法，在圣意中任何也没有，那么是不是就是无实法啊，或者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住子平子等显现法，是不是也是就是要遮止呢？是不是成所破呢？他说不是。为什么？此处要最初的是要必须要安立所破是什么法，把所破认定清楚之后呢，那么就不会乱破要唯一破掉了，这是所破，不是所破的法永远不会破。所以说呢，他第一个前提承认完之后呢，后面就讲同时他们要开始要这个安立所破法。什么是所破法呢？唯有实有是观察圣意的所破。那么就是说是前面所讲圣意量观察堪忍，这个就讲实有，以圣意量观察堪忍的法不可能成许，这个实有不可能成许。还有彼量不遮止的法，彼量不能遮止的法就是讲这个实有并不是彼量不能遮止的法，这个在圣意当中绝对没有的。所以说他们把这个实有一旦认定成所破之后呢，实际上并不妨害他的无实有的安立和住子平等显现法的安立，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同时唯有实有是观察圣意量的所破，而且成许彼为无分别智的所断。就是前面的圣意量的所破呢，我们可以安立是理所破，后面的无分别智的所断呢，就是讲道所破。因为就是在抉择完之后呢，首先是通过见来抉择它是圣意量的所破这个是理所破。然后在去到修行的时候呢，那么就是真正要断掉它的障碍呢，就道所破的这个能断就是无分别智。所以说这个无分别智的这个所断呢，就唯一是实有法，它就从这个方面呢就加了鉴别了。倘若承许一切所缘之法均为彼尔这个所缘所破与所所破与所断，那么就承许一切所缘之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一切所缘之法当中包括了他们的无实有的圣意地的空性见，也包括了住子与住子不空的这些世俗显现法。所以他们说呢，要破的法，要断的法，唯一是实有而已，那么就不能承许所有的所缘。如果承许一切的无实有和一切的这样一种显现人法全部变成比二者的所断所破，那么就是和和尚中的观点一样的。那么什么叫做为比二者呢？比二者就是前面第一个讲的理所破，第二个就是这个道所破，也就是说圣意量的所破和无分别智的所断。那么如果成了圣意量的所破和成了无分别智的所断的话，那么就应该成了不分青红皂白，全部破掉全部不承认，全部不安立。那么这个呢就和和尚中的观点一样的， 就犹如和尚中的剑一样，极不应理论。那么为什么这样讲？他就认为和尚中呢，他就说是不分轻重造的，不分入定出定，全部破掉，三分别也破，二分别也破，反正呢就是所有的执着都破。那么最后怎么办呢？什么都不执着，安住，这个就成佛的见。他就觉得这样不对，如果像这样的话，就成了这样一种和尚中的见了。什么就是说该破的时候应该破啊，该承认的时候应该承认，他就这样意思。他就说呢，该破的是什么呢？该破的是实有，实有的法成理所破，成道所破。那不该破的是什么呢？不是圣意理所破的啊，是这样一种无实有和这样一种显现法。然后不是道所破的呢，是无实有和这个显现法。所以说他就觉得我们分开之后呢，把该安立的安立了，把该破的破掉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一种善巧的安立方式。否则的话就像和尚中一样啊，该安立的该破的全部都分不清楚，全部一下破掉，这方面他觉得不合理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要引用这个对方的观点呢，对方的观点在这一段当中实际上呢也承许了什么是该破掉的法，什么是不该破而该承许的法，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再引出这个段子之后呢，马上就要去入他空。他空当中就是这样分析的，什么是该破的，世俗空，世俗法的法，世俗法的空的，什么是不该破的，圣因地的本性是不该空的。所以说呢，如果是一概破的，不是像和尚中的吗？啊，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安立圣因，圣因不空，圣因世俗空的原因呢，和你们安立这个观点是一样的。如果你这个观点合理，我们观点合理；如果你觉得他空不合理，你这个观点不合理，就是这样的。而且呢，就是观察来观察去，最后对方的观点一直都在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比较这个隐藏的方式在弘扬他空，啊，隐藏的方式在安立他空见，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最后观察完的是，你世俗与世俗不空，世俗与这个实有空，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他空。只不过就是说你直接不承认而已，但直接不承认，通过理论分析的时候呢，最后就变成这样，实际上的他空观点了。下面就开始就说是这个同等理成立，以如是宣说的比中观点而言，同样以圣意量与智慧二者能破除与断除二取显现的世俗，而以世俗空的净圣意与有净智慧，智慧所见的圣意法则不破不断，此理善等成立。那么和你们的观点相同，也就是说是宣说的比中观点来讲的时候呢，我们的观点也是同样的。同样观点是什么呀？以圣意量与智慧二者能破除和断除二取显现的世俗法。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圣意量，这个圣意量就相当于理所破了啊，理所破。那么这个理所破呢，就是讲到了对于二取显现的世俗啊，就对于有无是非的这个就是说是执着啊，或者说他所执着的对境，这些二取法显现的世俗呢，是理所破。所有的二取显现的世俗法全是理所破。还有呢，就是说后面这个与智慧啊，智慧就是讲道所破啊，道所破。所以这个道所破在驱入修道的时候呢，升起这个见道和修道的智慧，所以说他所断除的也是二取显现的世俗啊，也是二取显现的世俗。随着这个见修道的智慧的增长，二取显现世俗的二取显现的世俗法本体本身呢，也是逐渐的趋于消亡。啊，逐渐去消。到八地的时候呢，就是自己不清净的法就不显现了。在佛位的时候呢，连这个八地菩萨面前通过习气显现的清净法也消亡了。所以最后的时候呢，就所有不符合法界自性的所有法，通过就是道所破全部泯灭。那么这个世俗，而以世俗空的净圣意与有净智慧，那么就是说是以世俗空，所以世俗空的意思是圣意，圣意不空，圣意世俗空嘛。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圣意地呢，它是以世俗空的，它是空寂。那么这个空寂呢，就是净的圣意地和有净的智慧。那么这个净呢，就是对境的意思，有净智慧呢是能净。所以说这方面讲的话啊，这个净圣意和有净智慧是这是一组。然后智慧所见的圣意法，这个也是从这个修道的方面讲。前面世俗空的净圣意和有净智慧啊，这个方面可以从这个理方面讲的。后面智慧所见的圣意法。啊，这方面呢，智慧所见，这个智慧的就是能净，所见的圣意呢，就是讲这个理所破，破完之后的它本身的状态，就圣意地的本性，则不破不断，它不是成为这个所破理所破，不会称为道所断，所以说这个叫做不破不断的意思。此理善能成立，那么这个道理呢是能够善加成立的。如果将一切所缘、一切时都指为所破与所断，则于尽所有与如所有诸法。都成为理所破及道所断故，因成无所有如虚空般的断空。前面是从正面安立的，就是此理善能成立之前呢是正面安立。如果将一切所缘，这个是从反面安立啊。如果不是这样，有什么过失呢？那么如果把一切的所缘、一切时间当中都指为所破，都指为所断，那么则以尽所有之和如所有的一切的智慧呢，都变成了理所破和道所破。或就是说如所有法和尽所有法，所有的法全部变成理所破， 通通破掉，全部啊成为道所破，全部破掉，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因成无所有，如虚空般的断空。那么最后就变成什么样呢？什么都不存在，如虚空一样的断空了，啊，就变成断空了。所以说呢，就是修道修到最后，就修到一个什么都不存在，因为全部成为有所破，全部成为道所破的缘故呢。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变成虚空般的断空。但是我们说呢，从这样一种这个设法到一切智之间，到如来藏之间呢，在圣人面前可以作为离所破，因为这个地方呢，离所破它是破执着的啊，世俗空这方面它肯定是离所破，因为这个是对于如来藏的一种颠倒认知，你认为有无是非即全颠倒认知。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是在境界量的面前，在通过明亮安利的时候呢，不能够这样安利，不能够把这样一种圣意圣意地的自信地识的圣意地安利成离所破，更不能把它安利成道所破。所以说呢，在最后的时候该破的就要破掉，它是这个离所破道所破是哪个位置安立，哪个位置安立不是离所破道所破，这个必须要善加分别，不分别的话就最后变成虚空一样成了断空。因此此啊、将宣说啊、将宣说他空者安立彼等程序是为恶造的诸障人，恰如自己所许得彼等那样，在不欲程序的同时，一切他空的程序已自然成立。所以说呢，将宣说他空者安立彼等程序，那么这个什么叫做这个他空者安立的彼等程序呢？啊，这几个字的意思是怎么样？安就是他空者安立的彼等程序，就是讲圣以圣意不空，圣以世俗空，这就是他空者安立的程序。那么把这个程序视为恶兆啊，有一部分人呢就把这个视为恶兆，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加以排斥的。但是呢，恰如自己所许的彼等那样。那么什么叫做自己所许的彼等？前面有一个他空者安立的彼等，那么在后面有一个自己所成就的彼等。这个后面这个自己所成就的彼等，就是讲住子以住子不空，住子以是又空，就是这样的。那么在不欲承许的同时，实际上他自己是不想承认他空的，他一直的啊就是把他空作为一个敌人在打压，所以他自己不承许这样的他空。但是呢，一切他空的承许已自然成立了，在他自己的观点当中呢，所有他空的这个意义都已经自然的成立。你在安立住子以住子不空，住子以是又空的时候呢？这个意义就是他空的意义啊，这个就是他空的意义。所以说呢，在你自己在安立自空的时候，在不承许他空的同时，一切他空的成都已经自然成立了。因此凡有凡无，凡实有凡不空者，未必是边系，执彼等之心也未必是边执。如云除有坏如实了之，有者有无者无啊。所以说呢，凡是有的法不会变成有边，凡是无的法不会变成无边，实有和不空等也是这样安立的。有的法呢，比如说是我们有安立这样一种这个依他起，依他起呢是世俗有，啊，这个会不会变成有边呢？不会变成有边。那么就是说原真实是圣意有，这个方面能不能变成有边呢？这也没办法变成有边。就像我们学习过的这个变中辩论，变中辩论它在安立三智性的时候呢，就世俗就是这样一种辩即止的法，二谛当中没有的法。然后呢，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依他起，世俗有，然后呢就是原真实圣意有，这样安立的时候呢，不会变成有边，因为这个就是实际状态。依他起本身就是世俗有的，原真实本来就是圣意有的，啊，就是说是这个边际指呢，本来就是二谛当中不存在的法，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在安立依他起和原真实有的时候，不会变有边。我们说边际指没有的时候，不会变无边，因为它就是远离中边之后的本来的状态。它就是就把边际指安立到它的位置上，把这个依他起安立到位置上。所以说说有说无，不是有无边；说实有说不空，也未必未必就是讲这个。有边或就是说是长边，都不未必是边系的。就前面说讲宋词一样，前面在讲宋词的时候也是对这个问题做了观察了。执彼等之心也未必是边执，所以说执彼等之心或者认为依他起世俗有的心，认为原真是有的心，这样一种心也未必就是边执啊，不一定就是边执的。下面就以校正说明，如云出有坏如是了之，有者有无者无。那么我们就说，如果说有者就是有边，无者就是无边，那么出有坏佛陀他如是了之的有则有，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世俗法有啊，或者圣意地的空性有，这个方面是变成有边吗？我们说佛陀已经如此了之的缘故，佛陀的这个智慧安立到有边的边执当中，或者说是把无没有的法认定为无，这个时候就是落入到了无边当中，这个是不会承认的。这样讲不一定就是讲这个有边无边，所以说要看你内心当中怎么样执着的，在圣理论面前是怎么安立的。如果在明眼理论当中呢，连佛陀在三转法轮当中都要讲什么是有的法，什么是无的法，善加辨别。三家辨别有这有无这无的法，所以说呢，这个不可能说就变成了编制了。以后得辨别妙慧，善辨有相与无相，实有与非实有，空与不空等后，安立此等观点是对，是以，这要改一下这个对字，不要这个对字删掉。 然后在这个名言后面加个中字啊，中国的中啊，就说是这个中观的中。那么此等安立此等观点，是以名言中无杂乱辨析尽所有意的观察量所成立的，是故无有所破。就此等观点是以名言中无杂乱辨析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以后的辨别妙慧。那么此处我们所使用的智慧呢，是后的辨别妙慧。那么在这个时候必须要善辨有相和无相，存在和不存在的问题，实有和非实有的这个问题，空和不空的问题。那么在善辨后之后呢，安立此等观点是以名言中无杂乱辨析尽所有意的观察量所成立的。所以说呢，安立这些有无如是如是啊，这个正确的观点呢，是以名言当中没有杂乱的辨析尽所有的智慧，辨析尽所有的观察量所成立的。事故呢根本没有所破啊，不会成为这个所破之处。也就是说他空的观点最后就能够真实的成许，我们说中观啊，就是他空成许是何呢？那么实际上呢，最后呢就通过这么多的教理都成许了啊，这个他空他这个真实意，或者圣意当中圣意是不空的，世俗万法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个方面就可以啊如此的安立。这个以上呢就是正文讲完了，下面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后文，后文呢主要是这个集结者吧，就是讲江洛柱江错他写的啊，他写的不是波旁门经的原文。释迦护主狮子王于无畏见啊无畏卷诸时苦，为了一经得定解，即彼不退力满足。那么释迦护主啊，就是说是这个狮子之王于无畏卷做狮吼，那么对于这个就是说他呢是在法会当中对于这个对甚深了义的法没有畏惧的眷属做啊大狮吼声，为了义经得定解。如果说是对于这个唯一对于这个了义的精华意义升起定解的话，即彼不退力满足。佛陀就在法会当中已经给他受了记了，已经给他受了不退转记。那么给他受不退转记呢，就是让他满足。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如果能够对于如来藏啊，能够对于这些他空的观点能够产生啊殊胜的定解的话，实际上佛陀早就受了记了。如果真的能够升起这么清净的定解，绝对不会退转啊，通过这样收集的方式力满足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呢，如果能够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能够对于这样一种了义的精华他空的见解，如来藏的见解产生信解的话，那么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功德也是非常巨大的。这个叫做无畏卷，无畏卷呢实际上就是讲这个法器啊，就是法器。有些人呢不是无畏卷，佛陀在讲啊空性的时候啊，佛陀在讲大涅槃经的时候，很多小乘者退席，很多人口吐宣虚啊等等，不管是否示现，反正呢就在示现上面，这个不是一种无畏的眷属，他对于最了义的法无法接受。那么此处讲的就是在当时法会当中能够对于如来藏对于他功等的这样一种教育产生定解的，这些这样已经得到设计了。实力自在补处尊，龙树无着入地者，利益江河自戒一，若见相违自心过。那么此处讲的实力自在补处就是讲弥勒菩萨，还有呢就是说是得地入地者呢，就是讲龙树菩萨无着菩萨啊，这些就是入地者。利益江河自戒一，那么就是说弥勒菩萨龙树菩萨无著菩萨的利益江河呢，在智慧的智慧界当中，智慧法界当中完全是一位的啊，这些利益的江河入于大海的时候呢完全一位，这个大海就有此处的智慧法界，那么在一旦在智慧法界当中完全一位，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弥勒菩萨他对于自空他空都是不偏弘扬的，那么就是说龙树菩萨呢，他着重宣讲时空，但是他空也承许，比如正法界送等他也是承许的。无著菩萨呢主要就是说抉择这样用三正法轮，但是呢就是二正法轮的空性也是承许的。所以说呢这些这个大德或者实地菩萨或者入地者的这个密江河呢，智慧间当中完全一位，没有很多的，没有相违的，若见相违自心过。那么如果见到了这些大尊者的论点有相违之处，那不是他们的论点的过失，也不是他们的利益不相同，而是你自己内心当中的过失所导致的。没有完全通达自他空无为，没有完全通达这样一种如来藏和般若空性完全无为，像完全一味的这种观点，然后呢就觉得有矛盾呢、啊、或者有什么样前后抵触的问题，这个是自信的过失啊，这个是讲很清楚。因为在本论当中，在如来藏四后论当中都讲得很清楚，这些自他空啊，或者说是空性和光明都全部都是双运的，没有丝毫的违背。所以说如果见到了违背，绝对是自信的过失而已，应该调整自心，不应该在法上面再去寻找过失。诸法本体虽空性，自信光明生自界，本来自住日与光的打逗号，现空双融中观里，这个是句号，这是一个宋词。 那么就是说诸法本体虽空性，自性光明生自见。那么诸法本体虽空性呢，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通过二转法轮所抉择的一些世俗空啊，诸法本体虽空性呢，这个讲世俗空的观点。然后呢自性光明生自见，那么就是说在自性空的同时，一些万法的自性呢是光明生自的法界啊，这个方面就讲他空生与不空的道理，那就是这样。然后呢本来自住日与光，现空双种中观的。那么本来自住呢，就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和光明无二等，本来就是就无别安住，犹如日和光一样，现空双融，这个就是大中观的证明。如果能够这样真正的抉择现空双融的观点，就抉择了大中观。而且呢，如果这样抉择完之后呢，自己相对当中的证件非常清净，不可能再去这个产生很多谤法的过失。所以应该如此理解本性空和自己光明法界无二无别，犹如日与光不可分离的道理。甚至前无七真谛啊，下面要这句要调动。那么这调动的时候呢，就这样调的，就是调的这个把这个世俗两个字啊，世俗两个字放到前面去啊，世俗两个字放到最前面，世俗二取迷乱，这个世字改成妄，改成虚妄的妄啊，就是讲世俗二取迷乱妄啊，世俗二取迷乱妄，就是这样的。甚至前无七真谛二就世俗二取迷乱妄。次辩实现智慧言，善说圣论如宝灯。圣智前无七真谛，那么就是说在圣者智慧面前呢，这样一种这个圣义地的自信啊，或者空性的自信是无七的真实地。那么在圣智面前呢，世俗二取是迷乱的虚妄法，一切的世俗空嘛，我们就是讲世俗空。那么世俗地当中的二取迷乱全部都是虚妄的啊，世俗二取迷乱妄就是这样的。四辩实现智慧言，善说圣论如宝论，就是讲这个在赞叹本论，在赞叹他空色论。那么就是说这个论点呢，能够赐予辨别实现的智慧言，就是说实相现象相同，实相现象不同的二谛呢，就是讲四辩实现智慧言。那么这个论点就是这样，所以说善说圣论啊，能够善说这个问题的圣论啊，他空成许色论呢，犹如宝灯一样，能够指明我们的道路，能够打开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智慧。故执聚会有缘众，甚深理当修建言，入了一经妙宝寺，二力士财愿自在。故执，这个执就是正执意思啊，就具有这个正执，具有智慧有缘的众生，那么对于这个甚深的道理当修啊，当修就是说具有正执啊，具有智慧，具有殊胜的缘分啊，能够对他空执欲的，能够对如来这样的教义能够产生信心的，这些都是有缘的人。所以说呢，对于这个甚深的道理当修，应该修持见眼的意思，就是说呢，通过修持获得见到万法的智慧眼。那么因为有这个这双眼睛，凭着这双眼睛入了义精妙宝寺，那么进入到了义精华妙宝的这个佛法的这样一种仓库当中，大乘当中，那么最后呢二力之财，二力之财就是讲佛地就是说是这个获得佛地的这个二力之财的这样一种这个自在功德，比如二力之财愿圆满，主要是讲获得佛地。比如说这个颂词当中呢，第一个呢，我们要具备正直，要具有智慧和具有殊胜的缘分，然后呢通过修行获得见到的眼，需要见到眼之后呢获得圣地，最后呢通过圣地逐渐的就是说是增长，到最后一个颂词讲的最后一句的讲二力之财就是最后成佛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以照论以照论善交月光，熄灭五浊衰热劳，校正二法睡莲站，解脱海洋愿增长。那么这个是一个回向，这个回向呢是通过这个照论的这个照论的善法犹如这个皎洁的月光一样，那么这个皎洁的月光呢能够熄灭五浊黑暗当中的这个衰败的热劳，因为这个月光出来的时候呢就会带着清凉，所以说呢五浊当中的这些热劳全部会消灭。校正二法睡莲站，那么就是说佛陀的教法和正法，这个教正二法的这个睡莲花呢，也通过这个月光的出现，让它绽放，让它绽放出来。所以说，这个在有些师学修士的时候呢，就是讲月光出来的时候呢，能够绽开这个睡莲，睡莲是晚上开放的，所以说呢，晚上开放的缘故呢，月亮出来的时候它就打开，然后就是说白天太阳出来马上就合拢了。还有一种就是讲青莲花，青莲花就是这个日光，日光出来的时候它打开，然后就是说日光一没它就并拢，就是这样的。所以此处呢把这个论点呢善根呢比喻成小月光一样，一方面能够消除热劳，一方面能够绽开绽放开就是说佛陀教正二法的睡莲，解脱海洋愿增长。然后呢就是说一些友情解脱的大海洋啊，愿这样的善根都能够得到增长，逐渐的获得殊胜解脱。下面是殊胜的最后的发愿文。世事文殊四十五圆满教理窍觉力安住，这个圣称那个字要改。 圣臣两个字呢就改成这个书圣的圣，大臣的臣，改成书圣的圣，大臣的臣，就平时我们讲圣臣保障论的圣臣。安住圣臣雪山巅，无畏师音愿传扬。那么在这个宗旨当中呢，首先发愿就愿世事，生生世世当中文殊师啊，此说文殊师就是讲这个作者，讲罗竹江主他的上司全知莫婆什么切。像这样的话就发愿呢，在生生世世当中全知莫婆什么切都能够摄受我，生生世当中摄受我。然后通过他两家摄受的缘故呢，生生世当中圆满教理窍诀的力量。那么对于正教，对于理政呢，对于上司所传的窍诀的进行的力量都能够圆满。安住圣臣雪山巅，那么最后呢，安住这个书生的这个圣臣，书生的大臣当中，尤其是像这样如来这样的这个圣臣，雪山巅呢，就是比喻这个最高无上的这样一种自信，就犹如雪山狮子，他是安住在雪山巅一样。所以说无畏狮音愿传扬。那么这个雪山狮子安住在雪山之巅呢，他就可以无畏的发出这个狮子吼，那么这个狮子吼可以传遍传出很远很远。所以说呢，他就是说愿我也能够因为得到全知莫婆什么切的摄受的缘故。圆满教理窍诀力，而且呢就是说安住在圣城的之巅，安住在圣城之巅，然后呢也能够无畏的传扬这种如来藏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也可以这样发愿这样让我们去摄受我们，也让我们加持我们得到如是的能力，就这样了。所以说我们也是跟随这个住者如是的回向，如是的发愿的。下面是后吧，此文有雪域唯一与自在狮子至尊上师全知莫盆文殊欢喜金刚赐予略著基础之种子，为首尾诸颂以至于补充。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他空受论呢，它是雪域唯一的与自在与自在师子全知莫盆文殊写呢，他是写了一个略著基础的这个种子就是首先人家写了一个略著的基础，然后呢首尾诸颂就是前面的顶礼句和立誓句和后面的释迦护法狮子王到无畏师音愿传扬，这个呢是首尾诸颂以至于补充就是整理者他通过以至于补充的。加上落住江错极路整理与自居吉祥西清显密兴盛周之许愿，像这样的话就讲这个复习者呢是叫落住江错，他呢就是在这个自己所居的这个西清寺显密兴盛周的许愿当中呢，把这个论点通过加就是首尾诸颂的方式集结成一个说是一个圆满的论点，然后呢这样就是说是讲到了他这个造轮因缘，愿以此论成为了义大中观中与一切方域兴盛并永久安住之因。那么愿就是说是讲闻这个论点或者学习修习这个论点的这个因缘变成最殊胜的了义大中观，就尤其此处讲自空他空无二无别的，或者是讲如来藏的这个自性他空的这个大中观中呢，在一切方域都能够兴盛而且都能够永久安住之因，那这个方面就做了最后的这个祈愿这个是一些朋友刊布在2003年藏历6月26日共护法的吉日翻译于这个南无弥陀院的。这以上呢就讲完了这个他空受论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讲完之后和以前安排一样吧，反正呢就是下一次星期三的时候没有什么特殊的因缘呢，就是讲这个法界战，还是讲这个龙树菩萨的一部这样一种讲他空的讲出来藏的一种殊胜论点。所以说今年呢主要是把这些慢慢讲完，讲完之后以后有没有时间有没有机会讲不好说，所以说呢讲完之后呢就可以这个对于这个方方面面的论点呢产生一个殊胜的定解吧，就是这样的一种问题。在其他的没什么讲的，然后呢是回向呢是感谢护法神，感谢传承上师加持我们能够就是再一次的圆满的这个他空受论，因为这些了义的这个教法应该是很甚深的，所以说呢在中间不出障碍不出委员这么多道友都能够听完的话，实际上就是来自于上师三宝的加持，就是我们在供护法的时候呢感谢护法神，也祈祷护法神呢在以后的宣讲这些妙法的过程当中呢还是一直的给予护持，一直的给予加持，都能够在我们相遇当中顺利的产生这些自空他空无二无畏的就是说是无碍圆融的这些正见呢都能够顺利升起来也是感谢上师的这个加持，就等一会儿我们回向的时候呢也把这些善根供养上师祈祷上师永久住持常转法轮，然后呢愿一切有情都能够获得最殊胜的解脱，就这样的。